其实呢，我也怕你们这样连续上课，又要工作，然后周末又上课，都没有时间去消化。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有计划呢，这些都出书。因为从我这边的一个讲课呢，我在外面跟一些教授哈，尤其是他本身做心理的、心理学的、社工的、哲学的，还有一些精神科医师呢，他们现在都束手无策。那其实是很多基本上认知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打算慢慢来。好，还有这个讲义呢，等于我讲一次，我跟你们讲一次，我就加一些东西，讲一次就加一些东西。好，那而且我从这里面写呢，也感觉到自己一些问题，比方说哈，我现在諮商这边也开始人开始打电话来的，也有是这个登记的也有，啊，那再加上外边的演讲，我感觉准备也不够。不过是这样的哈，我准备多少讲多少。好，那有一个同学他今天没有来，他有写报告，他问我下手处的问题哈。我感觉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一生呢，能够多少改掉一点习气啊，然后跟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就不得了了。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有点好高骛远的，你老是听那些大经大论，你越听可能压力越大，你都办不到嘛。啊，那我们说压力，我们先从解除这个压力开始嘛。其实我有一个动机呢，去年我讲大悲法门，我讲过这个道理哈，说四大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好，或者是把这个地藏菩萨也摆进去，好，大慈弥勒菩萨，这是我们比较切身需要的，好，因为以我们的程度来说哈，如果说是这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恨普贤菩萨呢，这都是。我们是高山仰止景行性质啊，离我们距离远一点，那个都是地上的菩萨，他们本身呢，调伏烦恼跟这个禅定方面都有一些，然后呢才能追求这么高的。而我现在甚至于发现呢，这个欲切实力论这个大慈法门呢，恐怕一般人都还学不来。所以我延续这个大悲法门呢，我们除了拜忏之外呢，悲是什么？悲能拔苦嘛。我们就这个，这是我一个讲这现在这堂课的动机。因为回来看到一个佛教这样一个情形，一个这么多人心里有障碍、苦恼，啊，种种这些我讲过的是这个是吸毒也好啊，忧郁症、精神不正常、自杀，有这么多的事情呢，我们佛教实在应该做一点，但不是说老是。用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哈，办一场法会啊什么什么，我们是不是能教人家一个真正可以自己去解决的方法？所以我才会讲这个压力的调试哈。发讲义之前呢，我想呢简简单单的问大家一下哈。我先从两位年轻的开始，什么叫做压力？这个是一个解释哈，我所期待的跟现实上的一个落差。怡人你怎么说？那是跟刚刚讲法一样，但是依于佛法怎么说？有没有谁有一点概念？我们讲压力，这当然等一下讲义会有，一般讲是从物理现象嘛，物理现象就是这个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力量，就那个力量的大小除以这个面积出来就是压力，是不是？但我们佛法上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且那个压力哈，刚刚讲的压力是指物理现象上的压力哈，什么压力锅啊，大气压力啊，从那边来看，心理上的压力又怎么说？然后要从佛法又怎么看待？好，我们现在既然学习佛法，就尽量很多事情呢要从佛法的角度去看，就像我上次说，什么是智慧？ 当然不等于聪明，聪明包括了一点呢，反应快。那一般说 IQ 高的人反应就快，可是 IQ 高呢，他情绪处理怎么样？ EQ 不一定高，就算你 IQ 也高 EQ 也高，佛法的智慧你不见得高。所以我是这边提出一个重点，我们学习佛法以后，从佛法怎么看待压力，这个将来呢，你有一天走出去，不是走出去，有人问你哈，谈压力的事情呢，你能不能用佛法的角度来跟他解释？这很重要啊。我们学习佛法学了老半天，如果还是依世俗的来看待这一些事情呢，这就是你还没学进去。一定练习自己怎么样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宗。二一宗呢，我这有问卷哈，但是呢，你们到时候再填给我哈，你也可以拿去问别人。好，但是呢，我是想说，你们感觉生活中有压力吗？感觉没有的请举手。都感觉有压力。一个很，我们讲一个最明白的现象啊，现在可以发了。我们先讲两个最简单的哈，一个呢讲生理上的好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疾病呢，并不是说完全由这个四大不调或者有遗传造成的，很多呢不是生理造成，是心理造成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第八条，看一看第八条，第二页的第八条，这个有没有人呢有这个问题，常常头痛或者偏头痛，并不是因为感冒，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好，有些人有哈。那么你会不会感觉到自己摸摸看自己的肩膀跟颈子硬？好，这个跟不运动当然有关系，但是跟压力也很有关系。那其他的呢，像我们会不会感觉这个胃溃疡跟这个很有关系，还有紧张性的腹泻，还有血压高，其实这些都跟那个压力有点关系。好，所以基本上呢，我只要问这一条呢，大概我们就明白我们都有多少压力。当然我是把这个列出来哈，如果大家都是认同说我们都有压力呢，那就不用做太多的评估了哈。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直接看这个讲义哈。啊，在此之前我先调查一下，就是我想把星期五的课也取消，因为我大概待到五月底哈。刚刚有两位同学还没来，因为我答应了这个台中的慈善室，他那边有个生命线，所以我变成礼拜六要去那边讲，而五月十四号吧，还要在佛亲会讲。明天不是明天，这个礼拜六是跟观音线谈，台北市观音线，可能也会接一点课。然后本来就跟在有到政大去，还有呢。好像那个政大那位教授又约我去阳明大学讲，那这样我准备这个课就不太够，而且我自己写在这里，我就感觉说我，你是说这个目标太高，对，自我期许太高，然后自己能力不太够就有压力，或者你等一下看到里面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太多，感觉到自己时间永远不够用，表示有压力。那我现在呢，你们都知道我开了刀呢，我想长远一点，所以也就不急于一时。那么这个讲义呢，我们编出来多少，有些我地方会发挥，因为我看了三十几本书啊，这里面有一些是我送出去打字，因为我打字慢， 那么我再把它编整呢，都不是一个最后版本。我讲了，从我在讲课里头，我还会去变化。那我自己是打算呢，下一回不要这么赶，我回去六个月，五月底回去，我回去六个月，回去六个月回来就出书，然后我们照书来讲，就不要每次我到这边还要编讲义。但我也得承认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些时候像去年讲那个大悲法门啊，我是看现场情形就不断加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一个很骨干性的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呢，再去添血添肉呢就比较容易一点。不然我现在真的是感觉累，我这两天呢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是吃错东西还是怎么样，全身起疹子，我不晓得是不是跟压力有关系，应该不是，但可能吃错东西，吃错东西，因为现在中药西药一起吃可能也有关系。不过总而言之呢，就是这里面呢，除了说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呢，帮助我自己最大。我现在呢就是坚持，我们这边有个放松工哈，我坚持要做这些事，我就感觉呢，哎，好像工作效率还高一点。我每天给自己，像有时候怡人有陪我走过，有时候下了课就感觉气血都在头上走一走，当那次走大家都跟在身边呢，不合乎我的要求哈，那是更累，还要讲话。但是如果我一个人这样走呢，的确这个马上就觉得喉咙不干，马上就觉得这个血压下来，这都会教你们那个方法。好，那我们就实际来开始哈，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哈。在过去啊，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物质文明的时代哈，或者说原始人时代，或者说农业时代，他们也因为啊，原始人或者农业时代的人，他也会因为有什么变化，好，外境有什么变化而产生压力。不过他们的压力多数来自于什么？他生命受到威胁，比方说有这个猛兽来，他要选择逃命啊，或者是跟猛兽搏斗啊。那么当然有这个天灾啊，哈，这个地震呐，啊，这个洪水啊，旱灾啊，啊，他这个气候变化或者他食物的需求呢，他就必须要去因应。当然等到人呢有了聚落，有了这些时候呢，就开始有什么，就开始有战争这些事情啊。那么多数他是很单纯的，因为他生命受到威胁，他感到压力，其他的时候并不会啊。那么他应付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比较没有心情上的事情，越文明呢这个心情上的事情就越多。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现代人生活，我们生命有受到威胁吗？有谁要你的命吗？或者你少赚点钱活不下去吗？没有啊。当然得癌症啊，或得这个不治之症，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可是呢我们却时时充满压力，而且呢绝不单纯。为什么？好，大概讲一下。从农业时代到我们这个工业时代，这个社会的结构快速变迁。那有什么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家庭的结构变化非常大，从这个男主外女主内，这个父母的情形呢变成了什么？双薪的家庭，变成职业妇女的家庭，变成单亲的家庭。这个压力就会从这边来哦，因为本来是可以分工的。好，然后呢多元而混淆的价值系统，我们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不谈道德，变成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大家追寻的都是这种物化的生活。所以有很多很难听的话，像什么援交啊，像这些事情都出来了，像那什么未婚生子啊，这些都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哈。然后呢人际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复杂， 最主要最主要还有一个拜科技之赐呢，就是日新月异的这些科技，今年的手机到明年就觉得旧了，我们要跟不上时代，不会用电脑呢，不上网了就是老 Coco 了，你就感觉跟不上时代。当然相对的知识也是这小孩子都可以跟你说这树是什么什么回事什么什么，你都会感觉到压力。但是学到这些有没有用呢？过去没有这些科技跟知识的时候，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候，感觉人还舒服一点。有电灯发明以后，有 7-11 以后，我们生活品质真的提高了吗？有了，当然哈，这些小家电哈，有些真是有帮助哈，比方说这个电风扇啊，这个洗衣机啊。但是我们把时间省下来又去干什么了？是不是？这都是问题哈。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呢，在这一个大的变化哈，所以我将来很担心中国大陆的问题。中国大陆那个。我们这边是从什么什么这个录像带哈 VHS 到 VCD 然后到 DVD， 他们是直接到 DVD，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哈。像现在他们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什么网络啊，当然他过去还能稍微控制一下，像电视都可以把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像我们早期三台的时候一样哈，什么叫什么进化歌曲有没有，现在完全挡不住了。我们这边叫网咖，他们叫网吧，那小孩子直接上网什么东西都看得到，这些问题都很严重哈。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呢？反而这些让我们什么不断的跟我们的什么时间体力工作量新的知识与科技呢在赛跑，永远赶不上啊。我们疲于奔命，你想想看，我们生活中啊，其实压力哈，有一点就是什么，本来一个情况就是无常啊，变化了，然后你感觉不适应，你感觉是你需要是常，这也是压力的一个解释哈。我们记住，可以从这边来讲，这是从无常来讲，我在本子上没讲哈，临时想到，从无我上来讲呢，就是你总觉得或者你自我期许，你认为我可以掌控。结果不能掌控，你压力就来了，是不是？你本来的小孩子乖乖牌的，突然回来跟你讲脏话叛逆，你压力来了。所以我们如果不从佛法上来看的话，认为好像这个压力是外边造成的，其实不是，是你没有智慧你造成的。好，那么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中每一个层面都时时会改变。你的工作，我请问现在觉得工作很稳当的，就是过去的金饭碗铁饭碗的有几个？所以说我将来可以靠退休金就可以过日子的，我可以过好日子的有几个？很少啊，很少啊。大家现在都要算将来这个退休金我是全退呢还是拿月的，到底我到时候将来是拿不拿到的这个钱，拿到这个钱我是不是还要再做一些投资买一些保险，不然我不能活，这都是问题哈。那么家庭也是啊，是不是？家庭结构在变，随时在变啊，夫妻感情的问题，儿女教育的问题，婆媳之间的问题，随时在变啊。你家人还有社会，整个社会也是实在是变得不可思议，怎么变的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生活一天一天的就是更复杂，而各种改变它却是一波波啊，它可不跟你讲什么，它很无情的就一直上来。而这样的改变，我们说无常哈，带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压力，而且还有点什么，环境更急。表面上看起来是选择更多，但实质上呢，我们过去没有选择，你要在外面想打电话就要找公用电话。现在呢，我最近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我这个打字很慢，我想买个手写笔， 手写笔买了一个小的不太顺，就想再买一个扫描笔，就想再买语音输入，选择更多呢，但是又说又因为不像美国哈，它可以拆开来给你用用看，这边又不知道，钱又不少啊。但我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买啊。但这么多选择，我到处打听也是压力啊。啊，反而是过去就是你没什么选择，你就容易认命。现在不是啊，现在花样太多了，手机什么方式什么功能都有啊。好，然后呢，这个是更多的选择，还有什么更多的诱惑呀？就是个五欲的诱惑也非常的多，而我们呢自己什么又有更高的要求，其实就是我们的欲望更高。好，在这么多的千头万绪之中呢，所以我们脚步就更快，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呢必须呢面对，而且很努力要适应这些新的生活情境。就像欲望啊，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供需哈，供给跟需求关系。我们只举这个例子哈，尤其这个新兴的通讯科技，手机网络，不但没有给你省下时间，更没有使你生活更轻松，反而是延长了你每天呢每周的工作时间。好，这怎么讲呢？更严重影响我们的家居生活嘛。当这个我在矽谷的时候，那个手机电脑刚出来的时候，表面上公司送你一台你很感激，其实不是啊，你就是延长你工作时间，你是回到家也继续，然后等到时候这个网络一出来呢，那更不得了了，回家一上网呢，谁要找你看不完的 email 啊，现在好，这好在什么有一些大的他可以帮你把那些垃圾邮件清一清，不然光是看那个垃圾邮件你要清多久，这都是问题。好，然后呢这个又有什么语音信箱的手机啊，又我们生怕错过了什么哈，这个电话呢又有什么油画机打录机，像我那天呢就是我本来在静坐，哎，那个电话很急，说几线电话，我哐当一站起来，头就撞着了，是不是？其实我自己也是笨呐，就是真正重要电话他会再打嘛。那我们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求圆满啊。所以呢，你看这些问题，好，如果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忙，哎，那就算了哈。可是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这样。你要不忙呢，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又不太对哈，什么或者你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你要是什么走路走慢一点啦、啊，或者讲话讲慢一点，别人还要催你啊，就觉得你怪啊，是不是？这叫英文叫做 peer pressure， 就是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就是不对，是不是？可是呢，我怎么可以不忙？但是我究竟为何而忙？不知道，不忙可不可以？不忙又觉得怪了，不晓得怎么打发时间好。其实我们忙的这些事情，有哪一样是真正跟我们生命，会威胁到我们生命，跟我们生命的意义有关系的呢？几乎没有哎，几乎没有哎。说是在台湾会饿死人吗？我看很难。但是自杀死的却那么多，这不是很没有道理吗？所以就是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大，烦恼越来越重，主要是在这里啊。好，所以如果说不忙，你又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压力又好像更大啊。那只有呢怎么办？糊里糊涂继续忙下去，因为你忙的时候就不想这些问题。哎，想这个问题你就觉得压力大，不如就是，哎，我多出钱我去做义工好了，啊，嘴了货啊，去忙就好了，忙就是一种逃避，不去面对你的压力，结果是什么？压力更大。 我们把自己累死了，都觉得厌倦了，还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最好是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千手千眼，然后呢最好能在一堆忙乱中呢就理出头绪来。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们感觉是不是有被说中，或者说这个的确就是现代人，尤其是因为过去85年的时候我到日本去啊，我到日本去那个他那个筑波的那个博览会啊，我在那个东京看到那些人坐这个捷运啊，他们就地铁啊，我感觉日本人走路怎么走这么快，好，每一个都好像是很硬的，哐哐哐哐。结果现在我来看这个捷运呢，哎，我们还分两排哈，我们有电动梯还分两排，哎，另外一排给人家跑的，就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好东西没学到。好，那我们再看呢，啊，我刚刚讲这个手机，我也是哈，有一个居士很好心给了我一只手机，我姐姐很好心给我一只手机，啊，然后我在基金会有开这个课，大家知道我住在这里，我每天呢，中间被打断的时间就不晓得多少，是的，我说那天就为接电话就撞到头，有些时候我呢正在静坐，正在思虑，我手机还可以关了，但这个总机没办法关，他就是智宗法师几线电话，好，我房间也没电话，我还得跑出来，所以真的都那么重要的事吗？我是看人家事情比较重要了，因为我回来，所以我现在连那个諮商的课也想取消。我刚刚跟这位同学讲哈，我们课慢慢上，我们自在一点哈。我跟这位同学讲说，他说他想要去做临终关怀。我当初呢有佛亲会有法师，我刚出家的时候哈，就希望我到监狱去演讲，我没有接受，因为我觉得那个成本太高，成功率很低，当你思想好或者行为有偏差以后就难了，应该还是到学校好，而这个临终关怀这些事情呢也是难了，因为他已经到那个程度了，心力也软弱，身体也软弱，我们是一种讲不好听是类似温情主义啊，你真的能利益到他多少。我们讲刚刚讲拔苦啊，拔苦是什么，我们讲大悲是什么，它有一个什么圆满意啊，是要想办法就近让他离苦得乐，当然不是一下子啊，而不是什么你陪他一起悲哀，乃至于只是给眼前的这一点点，很多事情我们是自由心证的，有些躺在那他根本也说不出话来，也搞不清楚，但是说这个说是这个缓和病房呢，我在美国就有一位居士就骂说这缓和病房等于给那个要临终的人，除非他真正准备好，他要求的反而给人家很大的问题，而我们这样去做究竟能利益多少呢，是不是？所以我现在呢想要做的是不妨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想训练出家人，因为出家人是一个当然的心理咨商师，但是我们懂吗？不知道，我们去问我们的师父，问这些老法师也是，你要修行啊，你要放下呀，多拜佛啊，多忏悔啊，多读经啊，但究竟你要问他的压力怎么解决，或者压力从哪里来的，我们找不到一个下手处啊。所以我是希望让这些佛教的人呢，就佛法里面的，在美国他神职人员就是一个当然的咨商师哈，他能学习一点呢，能够其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多少人对于一个法师还是有多少的信心的，但你老是讲那些很笼统又老是讲又不好下手的事情，人家久了也就他也会讲了，是不是？但是都办不到嘛，都办不到。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开这个课的动机，如果你觉得这个好，介绍给别人。好，我们每天呢例行的工作负荷，还有啊，我们真的是身兼数职啊。好， 有时候是谁专专心心只做自己的，你请举手，几乎也没有啊。那么还有我们个人的情绪起伏，周遭的突发事件，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因为现在人也比较会抱怨，你最近好不好，压力好大。那么有人说还好，那是比较压抑式的哈，其实还好就等于不太好哈。所以呢，即使你认为你过得不太好，你感觉压力好大，说归说，你是不是知道你生活的压力已经大了足以危害你健康的地步啊？我们下面有谈哈。反省一下，我刚刚问了哈，是否感觉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时间了，都安排得满满的。好，你跟人家共处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你太忙太忙太累而不耐烦？最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家话没说完你就打断人家话，那我先说你不要插嘴。好，这常常见到的事哈。那么你对工作呢，当然目前大环境的不安定，你是不是感觉挫折不安、无助或者愤怒，甚至于呢，不是那个什么唱的说我的未来不是梦哈，对未来呢你也感觉到不安，不晓得下一步是什么，不晓得我现在这样做将来保不保险。好，最重要哈，这个都是比较糟的地方了，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已经被逼到极限了，我只能这样子了，我已经尽力了，被逼到极限了。好，我再问问大家，刚刚提的这件事你去年有没有这个感觉？好，或者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那你如果不处理呢，你将来还是这个感觉，因为压力它不会自然消失啊。你如果不是适当的去调试，当我们后面会讲哈，我现在只是要大家认知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哈。就连我们学佛学了听不懂呢，因为这位同学没来啊，他写了一个报告给我，他也感觉就是我怎么那么笨呢，我怎么样，那压力也很大。我过去呢，因为自我的期许，因为读《瑜伽实力论》，然后再加上长期在佛学院，我也感觉我怎么这么烂呢。结果后来那是过去在山上啊，出来走走看看，好像我还算不错是不是？就是这些问题啊，因为你压力不去处理啊，它会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去跟它对抗，不是疏解哈，不是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是跟它对抗，我就跟你拼啊。另外一种是什么？压抑。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最廉价的逃避，多数人就是逃避，逃避事情就解决了吗？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力量更大呀。好，在美国哈，这是真实哈，75%-90%的人看病呢是看跟压力有关的病。好，他们估计说呢，因为压力相关的哈，他的工业里头哈，公司里头的出席率、疾病流动率、效率减低，还有过劳死，每年至少付出几千亿的代价。有研究指出呢，大概我们现代人的疾病，我刚刚讲了，并不是你四大不调这些事情，主要什么是压力，50%-80%的疾病都跟压力有关，胃溃疡、高血压、偏头痛，乃至于气喘、过敏，最常见就是癌症。好，说是我们比较燥的人呢，就偏向高血压这一头，或者是那个他们叫什么甲亢、甲状腺亢奋，身心互相影响了。那么比较郁的呢，多数很多女性往里头压的呢，就是乳癌、子宫癌、肠癌这些。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在苗栗客家村，这个对客家人没有不恭敬的意思哈，纯粹是调查哈。 就是客家的男生呢好像比较不负责任，大脚娘子哈，我们讲客家女孩子她很尽责，尤其早期务农的时候都是这些大脚娘子很辛苦啊，到现在还是哈。我因为我上礼拜去，其实我师父往生嘛，在那个苗栗嘛，我每年都会去啊，他那个果园里头啊，工作包纸袋那些都是女众，男众在那边聊天喝茶。那么他最出现的癌症是什么？大肠癌。因为客家人又节省，经常吃这些腌制的东西，你去看看苗栗，看看这些得癌症的女众是怎么回事，她是往里头压。好，还有不孕啊这些不管了哈。在台湾呢，这是我看台湾的报告，是医院的报告，至少有30%以上的人因为压力太大出现了身体的问题呢。医生称我们这个有一个名称叫做心身症，从心去影响身体的。可是大多数的人呢，他是干什么？内科、神经科、心脏科去治疗他们的头痛、失眠、胃溃疡、胸闷、高血压哈，而不知道应该针对心理的压力去下手。而我们这方面你想下手，就连现在的諮商啊，很多都是给你药啊，根本不给你諮商的。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另外一种压力，因为告得太厉害，在美国就有这个问题啊。他宁可采取一个什么保护他自己方法，就是开药嘛。因为你照药吃，你要告去告药厂了。如果我只是心理諮商，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你家人来告我怎么办？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嘛。甚至于有的是为了保险，像这个产妇就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不敢给你自然生产，他怕这个风险。而有些保险是剖腹生产，他有包括的，他可以赚得多，那干脆给你剖腹嘛。这都是问题哎。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希望我们将来呢，学习的这些哈，你也教教人家怎么去疏解这些压力什么，那就我们说我们修大悲法门嘛，我们不唱高调嘛。如果身边人有这样问题，你是不是能开导开导他？好，当然我这个最终的目的哈，讲穿了，你要想真正能把这些事情弄好哈，处理自己压力，你不修止观办不到，你还是得要好好学习佛法修止观才可以。所以这里头也有它方便嘛，所以你暂时拔他的苦，然后呢就要娱乐，娱乐怎么从哪里来？从学习佛法来啊，是不是？好，我过去呢在这个观音县待过，就是接电话啊，心理諮商。那么根据我那时候的经验，跟现在呢到精神科求诊或寻求諮商的人呢，以中年女性居多，大概占了90%左右。但最近可能不晓得，好像当男众他不愿意求助的多，反而那种中年男性失业的自杀的多，你看报纸上的消息。而女性呢，她的因为生理啊跟心理的结构呢，她容易耐，但她还愿意求助，男众不太愿意求助。好，那么这里头呢，女性居多，多数是跟家庭有关，夫妻感情，我讲过夫妻感情的问题、婆媳问题、子女教养的问题，还有我刚刚提到这个双薪家庭呢，有四成的父母认为没有时间去照顾他的小孩子，有这个问题。好，这些正值工作冲刺期和家庭建立期的年轻人呢，工作跟家庭经常是两边不能兼顾，而被压力喘不过气来。所以现在又出现一种人，不结婚，或者结了婚不生小孩。我倒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什么，我生了小孩，师父，我生了小孩要怎么教啊？外面这样子这么糟糕啊，我怎么教啊？我生了小孩我要负责任，不是光生就算了。那现在世界这么乱，诱惑这么多，我宁可不是。还有当然是逃避自己一个责任了，我干嘛要这个负担？养儿防老也靠不住了嘛，是不是？有哪个儿孙是能够照顾你老年的？ 现在有多少很多啊，多数老人家死在什么养老院里头啊，是不是？有些都是一些社工去看呢、啊，他儿女有几个去看呢、啊？是不是？都是还有个那个独居的，死了多久都没人知道呢。啊，所以现在这也就是我们将来呢，将来就问题就更大。等到你们到，就是你们这年轻的几位到中年，台湾步入什么高龄化，你们压力会更大，真的，都要你们这些青壮年去负责哎。然后你们偏偏又是没有吃过什么苦头，自己的压力都搞不来了，所以将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很多事情不是单一去看，要看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类的。就像我们说佛教兴起，人家还有人认为我们现在佛教很兴盛的，其实很多宗教都很兴盛。为什么？因为极端的物质文明呢，精神方面都有压力啊。而且将来我们佛教再不努力，很多新兴宗教会出来，它就是给你一个快速的有感应的那种很简单的道理的，这种宗教一定将来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盛行。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什么畏难苟安，自己不愿意付出，有人加持就好了。所以将来真的是我们要赶快用功啊，不要来生跟谁学啊。好，那么上班族呢，主要是跟工作有关。我们现在知道，我自己知道的，就医护人员呢，尤其是护理人员值大夜班，他们是不是还有加护病房的，他们根本怎么去顾家呢？是不是？然后面对这些老病死，他压力也很大。而开刀房的这外科大夫直接血淋淋对待的，压力也很大。警察压力大不大？非常大。现在又讲什么破案率，上面给了压力，然后本身呢外面的治安问题又不是不是警察的问题，是不是？是整个社会教育等类的问题。就连呢，我那天看报纸说，社工人员现在要做那什么放松操，因为社工人员压力也很大，他面对都是些不太正常的人呢。好，来自于什么小学老师压力都很大，老师也是第一线的，是不是？就连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压力大不大呀？是不是？而长期的压力你不能去调试，所以现在自杀的很多。好，下面我是你们自己哈，我念过去而已哈，这八条你自己评估，比较轻的就是一分，比较重的就是五分，你自己去评估一下你的压力呢到了什么程度哈。啊，一分到十分哈，这是有根据一些算是我最近读的书呢，我把它整理出来做一个评估哈。你是不是觉得没有时间休闲或者放松，而整天呢只记挂着工作，或者学生只记挂着读书，当然也有一种只记挂着玩乐哈。觉得工作多到无法应付，时间永远不够用，所以呢你就心情呢因为这样就急躁，觉得这个分秒必争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以这个上班族呢就担心迟到，或者你们上课也担心迟到哈。你挤在这个讲开车的人急着就看，他还不是看这个红绿灯有没有变，是看这边有没有闪黄灯哈。然后呢左张望右张望，就觉得这个灯怎么还不变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因为是怎么样，你好像大家都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形，有些时候还没变，有一部车子动一下，大家就会跟着动，这是什么？这时候就是什么，就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坐捷运还比较好一点，至少坐在上面还可以放松放松。你这个开车骑摩托车还要防很多那些不守交通规则的人的突发状况啊。好，那么我们讲说什么开车呢，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呢，你绝对是比速限要快，你要是开慢一点别人也嫌你。好，然后呢还有什么，我感觉这一次我感觉就是在台湾最严重的情况， 明明我这个走路的人也是绿灯，他是右转，他不让我啊。那这个闯黄灯、闯红灯，那就是更厉害了。你可知道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五戒里头啊，盗戒非常难持，这是人家的路权，你去侵犯，把人家路权拿过来，这就犯盗啊，这就犯盗戒啊，不是只要我方便就好啊，是不是？这就是问题啊。好，然后呢，就算走路啊也快得不得了啊，我刚刚讲过了啊，赶捷运赶这个赶的，最普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一个时间内你绝对不只做一件事，你自己反省反省啊。我们举吃饭为例子，你们诚实说哈，有谁专专心心的在那边呢？当然我不要说政治而住哈，就吃饭不做其他事，就专心的吃饭，边吃边讲话的有没有？边打电话的有没有？边看电脑看报纸的有没有？好，用电视来下饭的人恐怕也不少，尤其是晚餐。哎，有些时候你还没办法呢，你去自助餐店他还给你开，哎，他用那个来吸引顾客，是不是？这些都是问题啊，连吃饭都不能专心。好，这个说话节奏呢，就是快得跟机关枪一样。对不对？我说这个老是没有耐心的听别人把话说完，老是打断别人的话，有没有这些情形呢？啊，你自己评分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你也没有感觉自己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思考呢也死板板的，缺乏弹性。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并不是只是我们衰老哈，有没有觉得自己记忆力好像什么事情都记不住？你如果经常觉得说怎么搞了，这件事又忘了，那件事又忘了，不一定是记忆力不好，还是被压力所影响的。有用好，解决了问题能力也变弱。还有我讲啊，你会不会走路像我那样撞到啊？会不会走路不小心呢？因为你心不在焉嘛，就不小心。当然现在的环境也不好，不小心就撞到一个脚踏车，或者你在家里头又撞到桌子都有可能。我再问一件事情，这上面没写的，你每天早上起来好好把被子叠好的，这个家里头呢是，就是我那天去一位教授家，我说要去呢，他就打算跟他先生呢两个小时整理啊，要不然见不得人。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情况？或者你的卧室是不是这样？卧室啊，这是我什么隐私的地方，有没有叠被？年轻的说老实话，早上起来有没有叠被？是不是？我们等一下看看那边也知道，你鞋子摆整齐的有几个，这些都可以知道哈。那么相对的容易发怒，遇到挫败呢，或者有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你就失去耐心而发脾气啊。什么小小的事情？看个报纸有什么事件出来，我在公园经常听到有些老先生开始谈政治，就破口就打骂。我讲了，尤其那个晚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全民开讲啊，那些你千万别看，你看了你觉睡得好才怪啊，好就马上发脾气啊，是不是？那么另外一种情形是什么？你工作倦怠，心情无助，还有什么失眠的问题？有谁有失眠的问题？那你们还算好。好，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才能上床入睡的有没有？也都真的没有。哎呀，那你们比我有修行。我讲完课我就真的是不行，我非得去走走，不是精疲力竭，让气血下来。好，那么上了床呢，总算上了床，上床又思潮起伏，牵挂了很多的事情，难以入睡，需要呢吃安眠药。 还有一个可能呢，大家有可能有的，如果你从事的是电脑啊这些不是体力上的一些工作，你睡眠品质差，经常多梦浅眠啊，然后早上就总觉得睡得不够，不想起床。有哪一位，因为我课我就奇怪，廖老师这个星期六早上课为什么要开了10点钟开始，有谁是早上星期周末到了周末早上要睡大觉的，好像补一补的，年轻人有没有啊？要说老实话啊，当然今天能来听课的都还比较好一点的，是不是？多数人现在在干什么？还在忙啊，有的还不见得下了班呢，是不是？好，那么会不会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老觉得别人不能够欣赏自己或者要求自己太多，而甚至于感到自己心力枯竭呢，失去信心，觉得忧郁，意志消沉，甚至于呢，当这个最严重呢，觉得自己要失控了。好，那么第六条我漏了一个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心自己的精进状况。我看这一条我们大概每个人都写10分哈。那更严重就是什么？需要戒烟酒、药物、零食、玩电动、上网、看电视，来抑制或者逃避你不安的情绪。有打电动的请举手。要说老实话哦，都没玩电动。哈哈，哎，小朋友举手了，好好，很诚实。要小心哈。他诚实我们要鼓励，但是做爸妈的要小心，打电动只会让你更焦躁，让你更不专心，好，要小心。要，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代替方案，好，要有一个代替方案。我过去用的方法就是请他们临帖写字，但你这个做父母就要抓着他手写，好，因为我从小我最感恩我父亲，就是我可能比他还小，坐在我父亲的那个腿上，拉到我就写那个九成宫了。这对我一生呢是太大的帮助了哈。好，最后我这就不多说了哈，就是你这个非生理因素所引起的病痛。好，自己大家呢从这边去评估一下呢，就会出现你的压力指数哈。当然最好是给我，因为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这边只有8条哈，但有一两条是要乘倍数的，就是你评估多少分，我要整个算力总分还要乘以一个1倍或2倍的，因为有些问题比较严重哈。好，我们现在就看呢，究竟什么叫做压力？我们过去呢，你仔细看呢，你要看古文里头没有压力这2个字哈，这是近代才有的。从英文过来的，那最先是从物理现象，就是 pressure， 好，单位面积上所受的力呢称为压力强度。这我查字典的哈，好，查我们的那个国语词典里面的话哈，那么叫做压力。我讲真的，我们要出来讲课，最好功夫踏实一点。我在我师父身边，那真的是啊，一些师弟们有些字不好讲啊，他真的是要查，所以我也养成一个习惯，我不但有康熙字典哈，我还有说文解字，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康熙字典你去查压力2个字查查看。过去没有这回事啊。好，但是呢另外一个字叫做 stress 本来的用意哈，就是英文里头古时候也没这个事情。stress 是那个我们讲说的那个音标里面有一个重音，有没有哪个音节有重音啊，叫 stress， 那么就指的是你个体生理或心理呢感受到威胁所引起的一种紧张不安的状况。好，这种的紧张状况呢就让你在情绪上产生不愉快或者痛苦的感受，所以呢这是可以泛指任何造成生理或心理不正常的干扰，都叫压力。那么这个 stress 呢通常是讲精神压力。那我用另外一个看法呢 就是下面呢，大家以后要解释压力呢，试试看这个看法。我还是用这个 pressure 加 stress 好。压力是单位面积，什么是单位面积？就是你的心跟你的智，你的承受压力的地方，就是你的心跟你的智慧。好，那么所受到的就是压力的来源的力量。这个解释跟那个 pressure 一样，但是我们要用佛法来解释。好，压力源呢是什么？当然有引发你压力的一些境界，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些外在的事情。但是呢，除了来自于外境的变化无常，主要是你的烦恼情绪，尤其是情绪啊，你多数压力来自于你的情绪啊，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好，受力之单位面积就是你的心力与智慧。心呢，所以我将来很多，因为他们现在讲说心灵啊，讲什么我不太同意哈。怎么讲身心灵？我认为心就要谈心跟智啊。心就是我们什么？我们讲所谓的堪能性，就是你的力量。禅定叫真上心，就是它堪能性强；清安就是堪能性强了。好，那也包括了什么？你的意志力、你的耐力、你的记忆力、专注的能力，还有因为专注你才有这个正知，有这个察觉力。好，智慧呢，就是什么？你的正见，如果用佛法来讲，好，这是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力，那么是依于你这种样一个理性思维以后呢，就会有所抉择，就会有正确的行动。好，时间你要去看啊，我们在《白法明门论》里面讲，它叫什么？不相应行法。时间呢，跟心没有关系，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也还是属于，就是什么？你要讲回来，还是心智。时间，你要觉得是时间很长，时间很短，还是你心上的时间？并没有过去哪有什么我们看手表这件事情呢？我讲的就是随顺这个气节、天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就睡觉嘛，是不是？现在这时间是现代人的产物。你感觉时间不够用，换句话就是感觉压力，是不是？所以呢，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哈，压力绝对不是来自于外境，而是什么？自己的心智不足。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例子嘛，这个坦克车压在地上，不见得留下印子。你一根针戳的那个单位面积小，就可以戳穿。那是什么问题？是你心理不足。而且这个外面压力源还包括什么？你的情绪嘛。佛法讲了，所以这边可以讲到什么？万法唯心，或者讲说这个心为一切法之主导者，一切法里面心是最重要的、最有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很多事情哈，这我感觉是我的进步了，就是用佛法去看。什么叫压力？今天有新同学来，我再重复一遍：什么叫做智慧？就是你能够如实的知道这一切法的差别相，就是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就是对于世间的差别相，你可以知道。这还不是主要的智慧，主要智慧是什么？你可以知道一切法的共相，如实知道一切法的共相，就是无常无我，就是毕竟空。而你知道这样子，知道是一回事，那么有这样的智慧就会让你什么？依于你的正见去做一个理性的判断跟抉择，然后会透到你做出正确的行为。你看这样解释智慧是不是好像比较圆满？我们现在越是对于这种很重要的词啊，这个解释呢，我们谈什么事情，这个定义要清楚才可以，是不是？这个我就要去看《说文解字》了。啊，因为我们看啊，经常看一些， 般若就是智慧啊。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东西叫格义佛教，就是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就用中国现有的词字。那么般若呢是音译，所以你会看到阿弥陀佛哈。我过去呢读很多祖师的著作，我看了头都昏了。